好，大家早安。今天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首先我们来看到所谓读圣经跟读马经，你说不同在哪呢？你说当然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圣经关乎我们的人生，关乎我们的永生，关乎永恒的一个未来。可是马经，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关于怎么样子读马，怎么样子发财。那我们就看到说，一个是关乎人生终极的方向，一个是关乎现实所谓的怎么样子去谋求这些突发的这种的财富。但是我们看到关乎今生或者关乎永世，其实这是每一个人在面对的。尤其是当我们知道整个世界的局势，特别是看到战乱的事情的发生，那我们就更加的意识到整个世界到底还能够承载多久。不只是整个世界的这种的整个气候转化也好，整个大自然的变化也好，就是人为的这种的灾害，我们都看见带来了极大的一些的破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底下，我们思考什么是今生跟什么是永远的人生永世，我想这个是很关键的。尤其当我们今天在读这一章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你发现这一章里头的内容其实都关乎到有关谈一谈今生跟谈一谈永世的这样的一个对比。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从第一到第九节的这一段，说到一个是聪明之子，是懂得为将来来做准备的这个事件。那从第一到第九节的这一段，我们首先来看耶稣讲了好一些比喻。那在这个的形容当中，就说到耶稣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 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又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赞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OK， 好，那在这一段的描述跟形容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个故事当中所形容这个不义的管家被形容为，这里圣经叫他做今世之子，就是现实的生活，在现实的人生当中的一个人，今世之子。那他当中又说了一个对比，在世事之上，在世界的这件事情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对比，今世之子还有一个光明之子。那光明之子很显然所说的就是属神的，这些在神的光中的这些属神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世界的人跟基督徒来做对比的时候，他就说好像这些世界的人比这些基督徒好像还更聪明，或者说更懂得来做事。那在这一个比喻的当中我们就看到，如果我们来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如果要来讲到底这个财主是怎么样的一个财主，这个管家是怎样的一个管家，他们所做的事情谁对谁错，我想这个都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因为这个比喻的重点，如果你要说来讲这个管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管家，耶稣讲这个人的例子的时候，是要成为一个例子来给我们学习吗？很显然，如果你要学习这个管家到底他做了什么，因为圣经形容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就是一个 不好的嘛。而他的不义是什么？首先他说到浪费主人的资财，所以当他浪费了主人的财物，所以主人这里形容说就准备要把他炒鱿鱼了，准备要请他离开了。那请他离开的时候，那我想特别是在古代的这个环境的当中，很多时候不是说啊，我来这里打一份工，哎，我满意就做，不满意我就换一份工，比较不是这样子。很在古代很常就是在一个奴隶为奴的一个制度底下买过来，你在我这里工作，甚至有一些就在这里成家，可是都是属于这一家的。所以当他在这里工作，有一天如果这主人发现你不对，发现你不好，真的不要你的时候，哇，那很糟糕。那意思是说你是一个被赶出去的奴隶，那你就恐怕接下来不懂怎么办了，你现在的生活不懂怎么办了。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底下，可是发现到说有人就告发说这个管家对主人的事情不好啊，浪费主人的这些的财物，所以这个主人了解了就准备要把他辞掉。但要把他辞掉意思说也没有说马上立刻就走吧，就是恐怕就是说已经通知你，好，你给我准备，你给我收拾，做完这个月你就可以滚蛋了就可以离开了。所以当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这里就说到他就因为做管家嘛，毕竟是管理他主人的家里的事情，虽然辞了职，虽然被辞退了，可是还不至于马上就离开。所以他就想一想，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的主人有很多欠他钱的人，那结果他就叫了一个来你欠多少，好吧改一下，就一半就好了另外一个欠多少，好了，改一下了，扣你28%等等。就是他做这一件事，你看这也是在浪费主人的钱财，就是说本来是合情合理按照所欠的就要有所偿还，可是他却因为管理这一件事情，所以他有那个所谓的机会或者权柄，让趁他还在职的时候他可以做这件事。当他做这件事，当然对那个欠债的人说，哇，你很好啊，哇，你帮助我捡了一半的钱，哇，你很好啊，你帮助我扣了那么多钱，那这样子就结交到这些的所谓的朋友。那我们知道如果要说从这个事情来看对跟错，那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全部都是不合理的嘛，都是不对的嘛。就是他之所以被辞退，就是他浪费主人的钱，他这样做更加是在背后亏待他的主人。但是第八节所说的主人夸奖说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那这个聪明是指什么？这个聪明如果我们说你这种耍赖或者说死诈，就是骗人或者说来擅自篡改，那你说这种叫做聪明吗？那他是要做一个对比。那这一句这个例子讲到最终，我想关键应该回到耶稣对这一件事情他做了怎样的一个结论。结论就在第九节，这里第九节就说到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OK， 这个就把这整个比喻的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用意就表达了出来。当这个主人，这个财主说这个不义的管家好像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所说的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对比，因为他的聪明在哪里？他的聪明是懂得为他的将来来做准备。那耶稣也针对这件事情，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那不义的钱财这个字会在今天这一章经文当中下面会再出现。那为什么说到不义的钱财？那下面等一下我们会做进一步的解释。就说到地上的东西跟永恒的东西来做一个对比，因为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将来永存的帐幕， OK， 大家对这句话应该有一个更透彻的一个理解，因为过去我们也分享过，就讲到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被形容为神的帐幕， 而当神的帐幕从天而降来到人间，那个也叫做新耶路撒冷，也叫做新天新地，所以那是将来属神的人要去的地方，所以这里就用了这个字永存的帐幕。所以比喻当中所讲的就是我现在在这个主人的家，主人现在辞退我了，哇，怎么办呢？我现在结交了这个朋友，说不定这个朋友说，哎呀，你这么够朋友，你让我省了那么多钱，来来来，你到我的家来， OK， 我就可以去到别人的家，我就有地方可以住。所以比喻中所讲的是这样子，可是耶稣对这件事情的结论所说的却把它形容为你在现实人生更要思考怎么样借助在现实人生这一些所谓的今生的财物，可是目的是什么？为了要预备结交朋友，好让逃到钱财无用的时候，钱财什么时候没有用？在世界钱财都一直有用，离开了世界钱财就没有用了，所以当钱财没有用的时候就去到永存的帐幕，所以原来在今生要做准备，为的是将来去到永存的那个永恒的那个地方。所以我想这是很明显的，所以这里所说的我们凡事要为永生来做准备，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刚才听到一英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蛮有意思啊，就是思考一下，就是我们的人生原本就想到我要赚钱，我要赚更多的钱，为什么要赚更多的钱呢？因为将来有一天我退休了，或者我没有能力工作了，我还有钱，那这也是人能够做的打算。这个打算看起来 很自然、啊、可是今天耶稣要让我们看得比这个更远一点，就是不是 到了钱财没有用的时候，很多人很感叹的一件事情就是就是存了很多钱，存到以为说将来我退休了，哇，我老了我可以有钱用，可是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活多久。很多人的感叹就是到了年龄结束了在世界日子完了，留下一大堆钱还没有花，哇，以前省吃俭用不敢花，可是到了没有机会花的时候，哇，钱剩一大堆，所以这也是一种的感叹啊。所以这里就看到说要预备，那怎么样预备呢？其实怎么样为在今生的时候，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是借家朋友，OK， 借助我现在有机会管主人的钱，那我借助主人的钱我可以结交朋友，好让我可以为将来的做准备跟打算。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子趁着我们还有本钱，本钱所说的不是今世的钱财，是指今世我们今天有的生命，我们有的时间，我们有的精力，我们有的恩赐，我们怎样借助这一切来做有关将来的事呢？我想我这样想一想，可以至少有五样事情我们可以准备的。第一是什么呢？固定来敬拜嘛，因为跟神要有关系，跟永恒要有关系，就是敬拜这位永恒的神，所以基督徒不要停止聚会，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按照真理嘛，既然我们要经历属灵的祝福，属灵的祝福不只是永恒的将来，属灵的祝福包括今生。那当圣经说到当纳的就应当纳，在奉献的事情上来经历祝福，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经历，所以要持续这件事。第三，我们说到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侍奉神嘛。今天如果我们不能服侍神，我们在神的国里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顾客，我固定来这里光顾来聚会一下，那我就离开。可是如果我是在神的国里头有份，我在神的国里头服侍，我是为神来工作，为神来服侍，这个就是很直接的永恒的投资。因为你所做的教会没有给你薪水哦，你所做的不是得着地上的奖赏啊，你所做的是经历永恒的奖赏，是为神而做，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服侍神，这个也是一个永恒的投资，你在今生可以做的。第四样事情当然就是传福音嘛，因为神最大的心意就是让福音能够广传，所以第四是传福音。那第五是什么？我想我们的生命是无论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都要成为见证，所以当六一一直在讲生命树的生命就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见证。 所以你看，单单我们如果把 焦点放在我不要停止聚会，我要按时奉献，我要参与侍奉，我要传福音，我要活出美好的生命见证，这个就是今生的投资，却是为着永生而预备的。所以我想主耶稣提这段话就是要我们为将来来做准备。好，第二段我们来看第十到第十八节。第十到十八节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是现实的事与永世的事。好，你会离不开这个同样的这个主题，讲到现实跟永恒来做一个对比。那在这一段当中，我们可以看把它分成几个小点来看。十到十二节的这一段，好，可以看到是什么叫做忠心，何谓忠心。十、十一、十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十一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段话看起来很简单，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可是这段话其实不太容易理解，到底小事指什么，大事指什么，到底不义的钱财是什么，真实的钱财又是什么，然后别人的东西跟自己的东西到底在指什么。我们仔细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最小的事跟大事，小事跟大事，其实当神把今生和永世来做对比的时候，就把现实的事情、人生的事情跟神的事情来做对比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叫大事，什么叫小事。你发现今天人很常说什么是大事呢？赚钱，哇，大事，赚大钱更大的事，我做生意是大事。可是当一个人病危的时候，当一个人得了一个严重的病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是大事，原来是关乎我还能不能够继续活下去，那才是大事。我今天有机会赚100万，那个已经是小事。你会发现只有当今生跟永世来做对比的时候，你马上会看到世界的事其实都是小事，只有关乎神的事那才是大事。所以这里我们会看到为什么这个大事跟小事不是在比如说啊，今天吃什么，这种是小事。今天决定要选读哪一间学校，哦，那个是大事。对，这相比之下有比较重要，有比较次要，哦。那可是当这个经文你一路从上面因为我们现在是分段来看嘛，但是如果你按照原本来说，这个经文一路走下来的时候，前面在讲这个不义的管家，不义的钱财。然后接下来跟着来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同样在讲六章啊，十六章十一节的那边也同样在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所以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呢？哦，什么叫不义的钱财？那如果按照耶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所要表达的不义的钱财，原来在地上的就是属世界的，那钱财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要去找钱财的定义，钱财是一种交易的一种的媒介，是一种所谓的价值的一个单位，所谓的一种储存的一种的一种的计算的方式，就是钱财在用的都是地上的，那所以在地上的属世界的，所以这个地方耶稣把它描述为一个叫做不义的钱财，就是说如果世界的这一种的钱财上，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你不忠心的话，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呢？诶，真实的钱财， OK， 你的皮包里面，哦，的这些钱，哦，你的银行里面的钱，原来这个是叫做不义的钱财。真实的钱财不在你的皮包，也不在你的银行，那到底是什么呢？所以真实的钱财所说的原来是神的，从神来的一种的价值，无论是你说永恒的奖赏也好，将来的赏赐也好，就是神要托付你管理的也好，如果我们再看 路加福音我们现在读的是第十六章嘛，你再看第十七章下面的时候就会提到一个比喻，就是有关耶稣形容那一种他给人一千两千、一千五千、一千两千五千的这一些，然后这些就神给人的，可是人要去经营它。就有人说一千又赚多一千，或者是两千又赚多两千，然后这个神就称他为忠心的。可是如果不是的时候，这些就被拿掉。当一千赚多、五千赚多五千，或者是、两千赚多两千、就是这一些的，神就说什么，将来他要派你管五座城，派你管十座城。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将来、所谓神要给的。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能够理解，那到底什么来的呢？为什么叫做管五座城管十座城？就是神将来要给的。这个你从这个经文当中你可以对比，这个叫做真实的钱财。原来地上现在你看到的叫做不义的钱财，可是将来是真实的钱财。就像今天当我们奉献，我们奉献的是一个其实还是叫做不义的钱财，因为我们是地上所赚的，这个钱已经走过很多人 的手，有好人有坏人，有光明的有不光明的，我们都不知道，就是钱今天转到你的手中，或者现在甚至连实体都没看到，就在银行里头转而已，那就是这样子的，你拿到这个。可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原来这些的奉献成为了一个纪念，那这个纪念、就是神，我会看到这是、这是叫做不义的钱财，可是神存到神那里去的时候变成真实的钱财。那真实的钱财你想说，哇，我比如说我奉献了、一万块，那我在天上银行有一万块，那将来我到那边的时候我一万块可以花，是这样吗？我们知道显然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到那个时候才是叫做真实的钱财。那真实的钱财，那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很有限，因为将来不用靠钱的，因为地上都是黄金的，墙壁都是碧玉的，所以 你还在乎这些钱是什么呢？所以真实的钱财很显然不是这样子。然后十二节跟着说，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呢？哇，这句话也是不太容易理解。我们现在所做的都叫别人的东西啊，我的家，我在管理我的家，我在经营我的生意，我在经营我的事业，哎，这个都叫做别人的东西，因为在世上的都是暂时的。你所谓你拥有它吗？没有，你只是暂时拥有它。就像我一辆车，你说我拥有这辆车吗？其实不是，也是暂时的，因为政府已经收了你的钱，给了一个年限，时间一到这辆车不是说时间一到它就坏，没有坏，它即使没有坏也不再是你的，所以都是别人的，就是都是暂时的。所以这里说，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所以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呢？所说的原来有一份是我们自己的，就像说神在应许当中要给我们的，可是这一份什么时候才会得到呢？其实是完全在乎我们今天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所做的，我们在、别人托我管的这件事情上忠心，在工作上托付的这件事情上我忠心，在、我有负责的一个事情上忠心。原来在这一切的事情上，这里所说的在别人的东西上如果忠心的话，将来主把我属于我们自己的、哦、原来我们今天所做的好像、我们讲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到一个人的需要，拿一杯凉水给他，哎，在这件事情上将来面对主的时候，主怎么说？我要谢谢你，为什么？因为当我很渴的时候你给我一杯水。我们说啊，有啊，哪里啊，主啊，什么时候听到看到你渴了我给你水？但是耶稣说什么？你坐在那个小主的身上就等于坐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在对应这里所说的，今天我们在别人托付的这一些事上的事的事情上显出你的忠心的时候，原来将来主要把那原来这一份是属于你的， 这一份是属于你的，这份属于你的，将来主才会给我们。所以今天求神给我们一个帮助，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上，我们要有一个永恒的观念。我们原来所做的，哪怕在婚姻的关系上，在家庭亲子的关系上，在人际关系，在工作上，在上司与下属的事情上，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如果想到，原来我在这个事情上，我想到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有真理，我要怎么样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一切的事情上，原来都是成为了一个永恒中会被纪念的。好，这里是看中心，然后十三到十五节，什么是更重要？好，这里来做一个对比。在这三节里面，十三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一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你们所尊贵的是神看为正物的。好，这里就说到了一种对比。那这个对比什么更重？主耶稣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说我恶这个爱那个，或者说我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马门就是指金钱，指财富。我不能同时侍奉神又说我要侍奉马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对比。当然今天什么叫做侍奉马门，什么叫侍奉钱，我们 有哪一个人可以说我不需要为着钱吗？没有啊，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为着钱，我们工作为着钱，我们努力也为着需要赚到钱，因为我们需要养家，我们需要糊口，我们需要生活，那我们都需要为着钱。但是当这里说到哪一个重哪一个轻，好像说如果我是钱是我的主，那我的目标就是钱，当钱跟神同时出现，我现在有机会去赚一笔钱，我现在有机会来侍奉神，两个事情同时出现的时候，哦，糟糕，怎么办？那耶稣的意思是，那你看中哪一个呢？你做什么选择呢？那这个放在现实的应用上，有时候我们会知道有点困难的，哦，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真爱主的，你是一个为神的，其实那个拿捏跟衡量就容易多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不冷不热的，那很自然的，很容易你会说，哇，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我赚钱岂不是也是为主赚钱吗？我赚到钱的话，我岂不是也是很荣耀神吗？因为我是作为一个有钱的基督徒，那不是很好吗？当然也是很好，但你是不是以神为念，以神为中心，是不是把神放首位？我想这是你自己知道，神知道。好 ，OK， 这个我想，过于我们今天把它放得太过，礼拜天我们要来敬拜神啊，礼拜天你工作，你不爱主，你爱世界，你爱马门，你是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讲。好，我们应该要看到你的心是怎样，其实神知道，你自己也知道。哦，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对准神。这里很显然，你不能够同时所谓说我两个都看重，那这样你的心就一定是会偏的。OK， 所以耶稣自己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你会发现魔鬼要来试探他，连耶稣魔鬼都要试探他。那个试探包括什么？就是要耶稣你来拜我，我可以把世界的荣华给你。所以你发现魔鬼他好像掌握了这个世界，掌控这个世界，把世界的宴乐，把世界的财富好像是掌控在他的手中，他可以给你，连耶稣他都没有放过，就是耶稣来，你来拜我，我可以把这些给你。好，但是耶稣就很显然，他说单拜，单单要侍奉你的神，就是单要侍奉神。所以很显然耶稣在面对这个试探，我们也在面对这个试探，所以耶稣给了榜样，耶稣也做了教导，也做了提醒，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就是说当你以神为先，神顾念你，你所需要的， 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要的神也会加给你。所以应该说我们要得的祝福是从神来的祝福，而不是我努力去得到的祝福。我努力去得到的是很可能你的努力也可以得到，甚至魔鬼还会帮你，哇，你会得很多，但是这不是从神来的，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然后跟着我们来看到16到18节的这一段，第三个小点是看到是努力进神国。这里说到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的国，神国的福音就传开的，人人努力进去，天地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那被休的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好，这里好像讲了几样事情，好，但是我把它归纳在这个所谓的努力进神国。好，因为律法要讲的就是怎样子作为一个属神的人的标准，然后先知都不断的告诉启示有关那位要来的主将来的路，将来的人生到底是怎样。所以律法也好，先知也好，到了约翰的时候，好像是就是约翰出来的时候就在预备耶稣来到，就是神国的来到。所以这句话所表达的律法的总结就在耶稣身上，先知的预言的最终的那个焦点也放在耶稣身上。所以神国福音出现了，然后从此人人要努力进去。这个有点奇怪哦，我们不是说救恩不是恩典不是白白的吗？是，恩典是白白的，意思说耶稣为世人的罪，为你我的罪而死，我们就可以因为耶稣得蒙赦罪，这个是白白的恩典。可是在这个白白的恩典我们得到了，我们并没有因此就马上就消失离开了世界，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你仍然在走你每一天的路，那就是你走每一天的路就是今生的钱财，今生的各样的这些事情，是你的努力呢，还是原来我是看到永生的价值，我在为永生，我在为神，我在为神的国，就是所谓我从此不要停止聚会，我从此在侍奉啊，在奉献啊，在服事啊，传福音啊，生命的见证啊，我都在这方面来努力。如果不是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虽然信了主耶稣救我，可是我仍然过着我自己的生活，我仍然放纵肉体情欲，我仍然活在世俗，我仍然想去聚会就聚会，不想去就不去，完全顺着肉体。那这样子的话，你的信心很快的就失落了。所以为什么说天国是努力进去？那我们常说来到恩典的时代，好像旧约的律法就不需要了吗？除了另外一处的经文说到律法的一点一滴就律法的总纲不是废去乃要成全除了耶稣是这样讲过，这里所讲的十七节，天地废去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换句话说，天地废去是什么时候？天地废去是整个世界没有了了，整个世界没有了了很容易，律法没有了 No。 所以这里做了一个对比，换句话说，神的这些律法没有了吗？没有用了吗？不是啊，就是连天地废去都比律法的一笔一画落空还来得更容易。换一句话说，就是这个律法其实是都在，只是在耶稣里面他显出了他的完全。就好像说律法说你不可恨人不可杀人，可是耶稣在耶稣里面连恨人都不可以，所以这个就是在耶稣里面的一个完全。那休妻另娶犯奸淫，这只是一个例子只是一个废去律法的一个例子。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律法就转介到了所谓的新版所以有人在质疑，就是说特别是刚刚初次听到六一在分享有关新版十诫，那新版十诫是不是取代十版的十诫呢？ OK， 我不用取代这个字，只用解释 新版世界是解释，但是如果你要说取代的话，它有没有圣经根据呢？其实也是有的，就是以西结先知曾经形容多，就是以实心啊，以肉心代替实心。哎，他的实心所说的那个是指石板上的那个律法，而是用心的心，不是新旧的心，是用我们的内心来取代，这是真的。那在保罗的形容当中也讲到这个所谓的定罪的执事，定罪的执事就是讲到这些在写在石板上的，也是这样讲。比较起这个赦罪的这个恩典，就是讲到后来的属于从耶稣这里来的，其实是这里的描述就是好像是取代。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说那我们今天就背新版世界，就不用背那个石板的世界，不是这样子。新版世界是在解释，所以在这句话的当中，所谓天地都废去，但是神的话却永远不会废去，其实是我们看到要用新版来解释。好，那OK， 时间不多，我们很快看最后一段19到31节，最后这一段可以说到是一读死后阴间的面目。OK， 好，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读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大家都应该也不太陌生，就是说到这个财主跟拉撒路，财主一生荣华富贵，拉撒路是一个要饭的，人生的过程好像很贫苦很困难，可是时间一到他们相续的就去世了，就离开世界。所以当他离开世界进到永恒的时候，你发现这段经文也同样在讲今生跟永恒，今生跟永恒。所以今天这一整章都在讲今生跟永今世跟永世的一个对比，然后就把阴间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就透过这段经文给我们开了一道门，好像看了一下，哦，原来这里所形容的23节，就是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的亚伯拉罕怀里。就是你发现阴间这里所描述的是什么？是痛苦，而且这个痛苦包含了什么呢？就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形容到是很热，火焰24节，同样的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这里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OK，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在描述一个是有火的地方，没有水，很痛苦，好像又死不了，已经死了可是却死不了，死是指从世界死了，可是进到阴间的时候原来灵魂是永远活着的，所以那一个的痛苦却是永远的痛苦，可是他在那个地方却好像看见远远有另外一个地方，却是看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显然是神的，属神的，他离开世界之后原来去到这个，圣经在这里没有形容是不是乐园了，但是如果按照耶稣说那一个跟他同钉十字架的，他当天死了之后，耶稣说今日你就必要同我在乐园里的，所以很可能也就是所谓的乐园。所以很显然拉撒路在世的时候很大的痛苦，可是他死后他却看见，哎，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意思说什么？非常荣耀，非常尊贵，非常享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所以这一幕就给我们看到，当然下面的对话就包括财主很后悔咯，后悔，而且他后悔的时候他会想到他的家人，他有家人，他们不知道原来真的有所谓的天堂跟地狱，或者是乐园跟阴间，所以他现在理解了，所以他就怎么办呢？就亚伯拉罕啊，你能不能够打发首先他是先要求解决我眼前的痛苦，可以不可以沾一点水来沾一沾我的舌头？抱歉，两者之间有分割，是不能够接触到的。然后再来，能不能打发拉撒路去告诉 我的家人呢，免得他们将来也来到这里受苦。可是他们也是不能就是亚伯兰说，其实已经有够多机会让他们知道，如果不他们不肯悔改的话，即使有一个从死里复活上去的，他们也不见得就能够信。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这个亚伯兰的怀里，这里所形容的是什么？可以说是一个暂时的地方，或者也在预表将来的，好像第九节所形容的那个永恒的帐幕，就是那永恒的帐幕，我们理解到那就是新天新地吧，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一段经文也真的给我们开启到看到永恒。如果我们不在今生做准备，我们只是说哎呀，我信主啊，那就够了，已经很好，我信主就够了了。可是离得胜得救努力进神国可能还有一个距离啊。所以今天我们要保守这个心，一定来跟随。好，很快总结的来说，要确保我们的人生我们进到总结，确保你是积极的为主而活。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积极的为主而活。这里所说的不是守住这些所谓的律法的规条、石板上的诫命，而是活出永恒价值的这种新版的真理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不断的在牧养里头，你夫妻关系好吗？你的家庭关系和谐吗？你跟人和谐吗？你的处事、你的待人，我想这个是不是一个律法的规条，我懂我会教，但是是要活出来。当你活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充满了荣耀的见证，别人就会说哎呀，我的丈夫真的很好，哎呀，我的妻子真的很好，哎呀，我的儿女、我的父母、我的同事、我的上司。所以我想我们需要竭力的成为一个生命树，然后活出神的真理，成为荣耀的见证。这是我们今生要做的事，因为这一切的事情的价值存到永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